我们今天所看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是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有三段比较主要的信息，就是在谈到耶稣基督的三段信息当中第三段，也可以说是主要信息最后一段的最后一个结论。从第十章十九节之后一直到结束，基本上是一个应用。希伯来书正如保罗写的书信也是有这种特征，都是先把一些神学性的或者是原则性的教导性的东西先放在前面，后面就是谈到一个应用。所以希伯来书从下礼拜开始，从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基本上是应用这些真理在我们身上。那在整个希伯来书有三段主要的信息当中的第三段是提到耶稣基督，提到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在前面提到说他是超越天使的，后来他提到说他超越摩西，但是之后他就谈到他是超越亚伦的等次，成为一种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不但是他的祭司的身份是超过他，在整个我们所谓的旧约的礼仪当中，整个他所带来的这个新约是超越旧约的。所以因此在等一下我们所要看的这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呢，整个就是这一段的总论，很多的他所讲的东西其实在前面可能约略都提过，他这边在重复的提醒三件事情。耶稣他所献的祭物是一种不同的祭物，因为在祭司献祭的时候献牛献羊，耶稣是把自己当成祭物献上，所以这是一个更美的祭物，也因此他是一个更美的祭司，是超越亚伦等次的祭司。亚伦等次的这种祭司还需要为自己来赎罪，耶稣是不需要为自己赎罪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无罪的，而且他所献上的是一个完美的赎罪祭，所以呢他可以让我们在耶稣一次的献祭之内，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有一个突破性的改变。所以因此他所带来的所谓新约，神与人之间的这个约，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一个划时代的改变。所以新约是超越新旧约的，他基本上把这三个主题前面曾经提过的在这十八节当中呢重新再次的提醒。那同时这一段也是跟前面一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就是说都提到了这一个耶稣作为一个赎罪祭跟旧约赎罪祭的差异的时候呢，前一部分第九章的部分呢比较强调说，因为他是一个把自己当成一个圣洁无罪的祭物献上，所以这个赎罪祭是更完美的更完全的。他强调这个的时候是强调这个赎罪祭的在客观上它的有效性，但是第十章比较强调主观上对我们个人的感受上来讲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果效，就是让我们的良心所谓的得以完全。因此这一段里面他会特别提到成圣，可以成圣可以完全，那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比较强调的部分。第十章第一节有三个字，他提到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三个东西，有一个美好的东西的影儿，一个影儿一个字，第二个字是本物，本来的那个东西，本来的那个美物是什么，美事美物。第三个呢是叫做真相，这三个东西在一节里面就提出来了。他说旧约的律法是一个影儿，不是真相。那什么是真相？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提到了什么是真相呢？耶稣基督是那个真相。希伯来书第一章他一开头怎么说呢？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有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他是谁呢？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是真相。然后有一个叫做影儿，他说旧约的律法不过是将来那个完美的美事的影儿。那还有一个东西叫本物， 就说有一个本物，有一个影儿，有一个真相。我看了一些书在解释这三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比方，我觉得可能算是比较接近于帮助我们去理解的。它是形容说要为一个人画画啊，你在很多的博物馆、很多的地方会看到有人为过去的名人，什么美国开国的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画一个油画像，很多画得很像。那时候没有照相术的时候，油画画得很像。那所以很多人迷这个达文西 code， 达文西的那个最后晚餐，达文西画的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那都是油画。可是油画的后面，它通常有一个素描，就是说，通常画画的人是这样的，他一个模特儿在这里，他拿个铅笔，就看着你，然后就把一个大的轮廓就画出来了。然后呢，他才上油彩的。因此有人这样形容，那个影儿就好像是要为人画一个油画的时候的那个铅笔的素描那个轮廓，然后打油彩画上去以后，那就叫做真像。为什么叫真像？因为真的很像，真像嘛，就是很像它，因为有油彩了嘛。那如果只有铅笔呢，你只能说哎，神似，很有那个味道。好像这个很多报纸喜欢画什么呢，那种卡通式的啊，譬如说每一次画那个现在的小布什总统的话呢，就要画两个兔子耳朵，就比方说他耳朵特别大，他是有时候画的耳朵比人头还高，但是你一看你不会误会这是谁，布什，他就是布什。可是跟他本人像不像呢？不像，不过很传神，这种叫做影儿。那台湾来的人都知道，每次他们要画这种漫画画李登辉，一定要画个特大的下巴，他讲话讲哈，讲的下巴很大，那一看到那个下巴就知道那就是李登辉。那他真的长那样？当然不是，他是把他夸大嘛，对不对？所以每次那些漫画家他会抓住一个人的一个特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一画谁都知道是谁，这个叫做影儿。这个还不是真正那个本物的，那么好像可以一个对一个对一个的这样子对上去的，但是基本上你大概能够掌握出一个东西。所以有一种东西叫做影儿，另外一个是真的跟原物很像的真像，然后还有一个是本体，那就是说油画画的再像还不是那个人，等那个人现身的时候，那叫做本物，那叫做本体。那么旧约的律法是将来那个美事的只是一个影儿，一个影子。这个不是只有希伯来书这么说的，这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也用过这样的类似的话语，他就称旧约的圣经为什么呢？为影儿。在云布一番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旧约的律法，什么饮食上的规矩啦，还有日期啦等等。他说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却是基督。有没有提到影儿？那有一个形体。好，假如旧约的律法只是一个影儿，一个影子，一个轮廓。一个轮廓不能够真正代表那个东西，那么有一个真相的话呢，当然如果一个油画它的真相画好的话呢，一个只是一个铅笔的素描的一个轮廓，跟一个真正画好了上了油彩的油画对比，那么你觉得哪一个更能代表那个真人呢？当然是那个油画。所以到了油画画好以后，所以我们油画是画在那个素描上的，这素描就不见了，被盖在后面去了，所以它的价值没有了。因为那个素描本来只是让油画的画家呢，他知道他在下笔的时候大概有个框框在这里，是他用这个用处，等到他油画画上去以后，这个轮廓就隐藏在油画后面，它本身的功用价值就好像隐退了一样。所以当新约 耶稣带来的这个新的人跟神的新约建立的时候，好像那个油画，那旧约呢就退到幕后去了，就退到那个油彩后面去了。它的功用，它的过渡性阶段的责任，过渡性工上的功能等等就结束了。因此新约取代了旧约，两个并不矛盾的，不是他画油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轮廓，不是同一个轮廓。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新约圣经，谈到什么的时候，绝对没有意思说要把圣经三分之二篇幅的旧约丢了，不是丢了，也不是说新约跟旧约相反了，没有。事实上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这个轮廓框框影儿上，表达出一个真体。可是为什么真相还有一个本物呢？原因很简单，我们今天看乔治华盛顿这个总统的油画的时候，因为华盛顿已经死了，这个本人不在你面前了，你看不到他本人了，就只要画个像给你看嘛。那你说有一个人假如没有死呢，有时候你还是只能看照片了。很多人相亲是这样看的，我不知道现在有人这样相亲的，我相信还是有的。中国大陆很多人相亲啊，包括现在很流行的电脑式相亲呢，你很多网站哦，你没有男朋友吗？没有女朋友，啪，100张女人的相在那，你要挑哪一个？你看不到他吗？你在看相片吗？但是相片再怎么像是真的照片，那个不过是像，不是本人。所以你看相片嫁人，你一定会嫁错人。他会摆出一个最温柔的姿势，等你嫁给他，你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本物跟真相仍然不一定是一样。今天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真相，我就不能看到那个本物呢？原因是我们现在人都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之下，所以道成肉身。为什么道成肉身？就是这位神活在时空之外的这位神，怎么被我们时空之内的人去认识呢？除非神成为在时间空间之内的人，否则我就没有办法看见，否则我就没有办法理解。耶稣道成肉身，就是从超时空的神变成一个暂时活在世上的时候，耶稣活在世上30几年，就是成为一个在时空环境之下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有一个肉身，肉身就是在时空之内的。所以因此我看见的是在肉身之内的耶稣基督，包括前面的使徒所告诉我们的，他所看见的是真相，但还不是本物。那个本物的那个超时空的神，只有到有一天我们信徒将来从死里复活，我们取得一个跟耶稣复活一样的身体，我也变成超时空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那一位神的本物，真正的那个。现在我活在时空之内，我只能用时间空间的那种透视力理解力去认识这一位超时空的神，因此他必须变成时空之内的，对我这个时空之内的这样来看，所以他成为本相。所以因此正如今天你需要看照片去看一些东西一样，这个照片只是一个像，当本体暂时不能够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只能用相片，这是你唯一目前最接近他的，就是那个东西。耶稣基督是神的真相，这个本身就蕴含的意思就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自己暂时把自己变成一个在时空之内的。这就是以前我们曾经提过，他曾经在第二章引用诗篇说，他暂时好像比天使微小一点，他在那个时候变成时空之内了。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才能够去认识去理解，这叫做真相。可是这个真相虽然仍然不能够完全的表达那个本体，但是已经远超过影儿。那新约就是那个真相，代替了那个旧约的影儿。旧约这个美式的影儿呢， 他是每一年献一样的祭物，可是每一年献一样的祭物就暗示着他只有暂时的功能，今年献了，我明年要再献，后年要再献，因此好像这个献祭的有效期似乎有个限制的，我今年献了只能到今年为止，明年还得再来，否则明年又不行了。所以因此当每一年献一样的祭物的话，就表示它本身是不完全的。所以他第二节说，若不然，如果是完全的话，献一次就完了吗？不就已经止住了吗？如果礼拜的人良心被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因为没有，所以表示说他是不完全的，良心还是没有被洁净，然后还觉得是有罪的，这是旧约的里面。但反过来说，当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的话呢，这边所说的这几个问题答案都变成肯定的，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把自己当成赎罪祭了，所以献祭的事止住了吗？止住了，没有了。那么礼拜的人良心是被洁净呢？是的，被洁净了。所以不再觉得有罪吗？是，不再觉得有罪了。就三个答案，在旧约律法中答案是 no no no，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但在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变成 yes yes yes， 是献祭的事今天止住了，因为已经有一位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献上，不再需要赎罪祭了。那么我们所有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靠着耶稣基督恩典来到神面前的人，良心是被洁净了吗？是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赎罪了。那么我不再觉得有罪了吗？不再觉得有罪的意思不是说我的行为上不再做错任何一件事情，罪性是在我们身上的，可是因为有一个赎罪祭，所以我不再觉得这个罪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就不再觉得有一个罪拦在我们中间了。在新约时代的时候没有了，虽然在这个同时我会承认我是有罪性的，我的生活行为中仍然常常有时候会出轨，但是我跟神之间阻隔的那个罪已经除去了。所以第三节的进一步强调说，因此在旧约中每一年献的这个祭物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用这个祭物可以来赎罪，而是让你想起罪来。意思就是说，当牛羊被献祭的时候，你要知道牛羊是替我死的，是因为我的罪，是牛羊是无辜的，牛羊被献祭了。如果没有牛羊替我献祭呢，那就是我自己要承担我的罪了。所以因此你献牛羊的时候都会想起来他是无辜的，我是有罪的。所以他说祭物本身不会让你除罪，祭物只是让你想起罪来，这是献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赎罪祭，带来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其实今天宗教很多类的，基本上呢有一种分法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的宗教，基本上宗教的广泛定义都是谈到人跟一位或者几位所谓的超自然的力量。我们有不同的宗教的定义，有的宗教里面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什么神明，有的宗教是没有很明显的神明，就是说有一个大自然的力量，这种之类的。所以广义的宗教就是人跟超自然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有一类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观念呢，是把这个超自然的力量，你可以用简单的这样话说法吧，把神拉下来，拉下来就是拉到跟人差不多的一个地位上。换来说，在很多民间宗教里面，在非洲的原始部落里面，在中国云南的很多山区的这种原住民，台湾的山地原住民，他们原来宗教是怎么样呢？他们就说所有的神明跟人都活在地上，所以我们是邻居，所以对神明呢好像隔壁邻居一样啊，打好关系啊，所以呢好朋友啊，你别打扰我啊，你也别害我，我也不害你。 所以神明跟人是同平起平坐的。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呢，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呢？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我出点钱，有好吃的给你吃一点。所以中国人这个中原普渡的时候，鬼都不能叫鬼的，你叫他鬼好像你骂我一样。所以中国中原普渡的鬼都要叫好兄弟，好兄弟好听一点，免得他一气起来说啊叫我鬼，好我就做鬼来吓你，哎呦吓死了，所以好兄弟好兄弟。所以呢要给他好吃的，给他怎么样。所以一方面我们平起平坐，只是呢一个是有身体的人，一个是没身体的那种灵。但是呢他也不是高高在上，他就天天在我周围晃来晃去，所以换来说我眼睛看过去什么都看不见了，说不定什么孤魂野鬼一大堆就在我身边晃来晃去的。那有些人什么有阴阳眼，哇哇这个人旁边的鬼特别多什么之类的。因此我的意思是说，在那种观念下神被拉得很低，然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说难听一点叫做功利主义，或者叫做服务业交换服务的，灵有灵的能力。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下的人对神没有什么所谓的恭敬敬畏的心的，基本上就是利益交换，有钱那是鬼替我推磨。但是我搞的怎么样，这是一种的宗教观念。第二种宗教观念呢，特别是像伊斯兰教穆斯林，其实在很多宗教里面有类似这样的观念，不是只有穆斯林哦，犹太教徒还有很多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他们对神的概念是什么呢？神高高在上，极高无比，而且是神圣威严的。那这种的宗教徒呢，神跟人的距离是无限远，远到一个地步，但是又远又高又圣洁又怎么样，是不可冒犯。所以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呢，待会我会讲基督徒是哪一类。你碰到那种穆斯林，他们真的是非常虔诚的时候，他们的确尤其在他们做礼拜的时候，他们在任何地方是非常严肃的，绝对不会跟你笑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穆斯林在祷告的时候，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脸带笑容的。我们基督徒唱起诗歌来又唱得你没有看过一个穆斯林在做礼拜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态度太轻佻了一点吧。在这位神面前你敢，好像说总统来了，嘿，我们现在才会说嘿总统好，嘿什么的乱七八糟。台湾有时候会讲一些话怪怪的啊，就是如果你觉得哇这个人是非常有地位的，大家都吓得都不敢讲话。这种的宗教观，神与人的距离无限远，但是有非常强的敬畏，但是人跟神的距离是没有办法拉近的。所以在很多穆斯林的心目中，这是我有几次提到，就是他们很难表达出或者能够有这种感受，神与我非常亲近，这是穆斯林从来没有的感觉。神阿拉从来不跟我很亲近，阿拉是非常遥远的，你站在阿拉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恐惧战惊。所以要不然神与人很近，近到没有距离，近到甚至有些人想要利用神，要不然神跟人距离无穷远，是很敬畏，可是你来到神面前总是恐惧战惊，你绝对不会说坦然无惧，你绝对不会说好像一个小孩子带到父母面前来的时候跟你撒撒娇跟你做做什么，那种亲情从来不出现在这种对神有非常严肃的敬畏心的人。基督教的不同，也就是从耶稣带来的新约圣经当中带来的不同在哪里。我们一方面相信神创造天地，他是无穷高无穷远无穷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是这样一位神却又变成我可以非常亲近的来到他面前，跟他是零距离。我说这两种宗教几乎是水火不容的，你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没有第三种。基督教真正基督教的信仰就是第三种，神极高他有极近，他远在天边 却又在我的心里，他活在我里面，我活在他里面。但是我们不是明人宗教，所以这个关系为什么能够变成这样，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成为那个赎罪祭。他成为赎罪祭以后，把本来人跟神之间极远的极大的距离，也就是那个罪成为那个阻隔的东西拿掉以后，因此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不觉得害怕，而且我们的良心是被洁净了，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五节开始呢，作者就引用诗篇第四十篇，那是大卫的诗篇，然后用基督的口吻，用耶稣基督的口吻来说，而不是用大卫的口吻来说。他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而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说，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当成赎罪祭，愿意主动的献上。所以当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如果你有去翻一下你的诗篇四十篇，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篇，稍微对照一下他引用这个诗篇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有一个字是不太一样。我们的诗篇四十篇因为是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所以四十篇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的。那时候我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基本上都一样，只有一个字。诗篇四十篇是说，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是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不是开通耳朵，是身体。那其实他引用这个的时候没有错，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希伯来书里面引用旧约圣经全部几乎没有例外的，全部是引用希腊文的所谓七十世译本，那是公元前200年到150年之间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当时动用了大概70几位，有些人说72位翻译者去翻译整个旧约圣经，所以我们称为七十世译本。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这个会堂里面读经的时候，也大部分读的是希腊文的版本的这个旧约圣经，因为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讲亚兰文，不讲希伯来文，而旧约原来是希伯来文。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人会讲希伯来文，除了少数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懂希伯来文以外，一般民众是不懂希伯来文的，他们讲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是很接近，但是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懂希腊文，所以因此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是读希腊文的圣经。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的圣经全部都是希腊文的，保罗书信他所引用的旧约圣经也大部分来自七十四译本的希腊文译本。在七十四译本的希腊文圣经的诗篇四十篇，他用的就是身体，而不是用耳朵，用身体。那当然很多学者在讨论这两个的中间的差别是什么，不过基本上从一个角度来说意义是一样的，开通我的耳朵跟我预备的身体当成祭物献上，其实都包含一个含义，就是顺服的意思，我愿意把自己顺服，把自己献上的意思。那么当然有些人在说诗篇原来这个开通耳朵的意思，这个开通哈，我们今天所谓开通的耳朵什么意思，就好像把耳朵聋着哈，打通了。很多人，很多太太常常抱怨她老公耳朵封起来的，老婆无论讲什么都没听见。开通耳朵，开通耳朵什么意思，穿个洞，它原文就是耳朵穿个洞，穿洞。今天如果耳朵穿洞干什么，戴耳环呢？那以前的时候摩西时代的人是有一种人戴耳环的，戴耳环是做什么的，做奴隶的，奴隶才戴耳环。所以今天如果你小女儿打个耳洞的话，你想做奴隶啊，做我的奴隶可以打个洞去。那时候以前是这样哈，卖做奴隶的时候是这个六年合约的， 所有奴隶都六年合约，第七年就自由了。可是有一个人呢，时候到了，他的主人太好了，他说啊，我不想离开你家了，我要终身在你家做奴隶了，好像算是你家的人，那怎么办呢？好，你真的是这样子来吗？好，当然这种人通常都是男人做代表，所以那时候是男人戴耳环的，可戴耳环的人都不是为了好看的，他就要到家门口，就在门柱子上，耳朵贴着门柱子，拿一个尖尖的凿子，就把他耳垂，就是戴耳环的地方嘛，耳垂这边盯着那个木板，咚打个洞，这就是说立约的记号，我就终身卖给你了，做你家的奴隶。这个字就是诗篇的开通那个字，凿洞，把耳朵凿个洞。所以他说，我开通我的耳朵，就说在诗篇四十篇来讲，怎么没头没尾，忽然讲到一个开通耳朵，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我好像把自己当成一个奴仆献上，所以耳朵凿个洞，不是只是要听你的话，那个开通耳朵，而是凿个洞的意思。那原文是有这个意思，所以有的学者是这样说，在诗篇原来的意思是这个，但也就是等于把自己身体献上，好像是一个燔祭一样献上。好，所以他说，普通的祭物礼物，普通的赎罪祭、燔祭，这些牛羊的祭，都不是你真正最喜欢的。你要的是什么？我把我的身体献上，当成这个祭物。啊，他这边所说的意思是，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而行。所以他在这边是用了诗篇四十篇，然后用耶稣基督的口吻，好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行的时候，就是诗篇四十篇所说的，他就把自己当成活祭就献上，因此这就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祭物。所以第八节是解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他刮胡就说，可是这是按照律法献的，律法是神立的，神说要献牛羊做赎罪祭和燔祭，怎么人照这个做了，神却不喜欢，神却不愿意呢？其实就是说，这不是真正神心目中最高和最后的那个祭，只是暂时的时候用牛羊代替的。神所期待的有另外一种的赎罪祭，一个更完美的赎罪祭在后面，所以他在说要除去在先的牛羊那种的赎罪祭，为要立定在后的另外一种更高的赎罪祭。那更高的赎罪祭是什么？什么地方提到说用一个人来作为赎罪祭呢？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哈，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段圣经。先知以赛亚书提到一个受苦的仆人，一位将来的弥赛亚，然后整个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就提到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啊，因为为什么是受苦的仆人，在十二章的十三节就提到这位是叫做我的仆人，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然而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十五节，然而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向他闭口，因所未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他们要明白。但是五十三章却描绘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后前面是提到他成为至高，但是先前呢，他被藐视，五十三章第三节，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第十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定义将他压伤，我们中文圣经小字或作喜悦。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牛啊羊啊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不是神真正的意愿， 真正喜悦的意愿他的旨意当中的赎罪祭是什么？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有一位神的仆人，神定义或者说神喜悦把他成为赎罪祭，对不对？这边有一个赎罪祭，不是牛羊，不但是一个人，而且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我们称他为受苦的仆人，我们也称他为这位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他是一个救主。所以整个来看希伯来书到这里做结论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说，其实关于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更美的赎罪祭这件事情，在圣经中已经多次的预言了，告诉我们了。那么因此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凭着这个旨意，就神的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有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边出现这个字成圣，我们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这个成圣这个字呢，后面又提到一次，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不但提到成圣，又提到完全，不但提到完全，还永远完全。这点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成圣这个字在保罗书信中用这个字跟希伯来书用这个字的意思不一样。保罗每次提到成圣这个字，英文叫做 sanc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的意思是我们得救信主的时候是一次我就得救了，我信的时候就有得救的确据，我不是慢慢的渐渐的得救，我是一次信就有得救的确据。成圣是一个过程，我们的逐渐的迈向成圣，在保罗的观念中。但是这边希伯来书作者用成圣这个字却是一次而且永远的，而且呢所有那些凭着这个旨意，第十节说的是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耶稣基督身体做赎罪祭的人呢，我们就得以成圣。这个时候的在希腊文原来是用一个完成式，就是说我们得以成圣是已经成圣了，那保罗却说我们的成圣是逐渐的渐进的慢慢慢慢成圣，希伯来书却是说我们一次就成圣，好像看起来有点矛盾，到底是一次的还是渐进的？其实这是我们读圣经要稍微注意，同一个词不同的作者他在用在不同的上下文的时候意思不一定是一样的，不一定是一样。我们解释圣经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一个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当成一样的，那当成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自相矛盾，诶，这边怎么这样说，那边怎么这样说。譬如说信心跟行为，保罗书信是提到我们是因着信得救的，不是靠行为。雅各书你去读的话呢，他说我们是因着行为称义的，不是因着信心而已。哇，我们两本书相反的，你就知道雅各书的作者当他提信心这个字跟保罗用信心这个字同一个字用法是不太一样。那个不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我就不解释雅各书跟保罗书信之间看来的矛盾。这边成圣这个字，希伯来书作者的成圣是指什么呢？不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成圣，是用保罗的另外一个字。保罗固然提到成圣是过程，但有一件事情是一次就有的，那就是成为圣徒。所以保罗书信写给每个教会都是说，保罗做使徒的保罗，我写信给在哥林多的众圣徒，写给哥罗西的众圣徒，写给以弗所的众圣徒，写给腓立比的众圣徒，他写给一般的信徒都叫做众圣徒。那我们今天在想，圣徒是什么？ Saint， 你敢不敢把你的名片上印上去，我的名字是 Saint so and so， 递名片给人家，我是某某某圣徒，你敢吗？人家一看就凭你我们觉得圣徒简直是高不可攀的圣徒，哎，但是保罗这样讲是全教会都是圣徒啊，连哥林多教会这种常常 出事儿了，那种他甚至说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都是属肉体的，哇，属肉体的信徒还能叫圣徒？那我们也不必太客气了，我们当然可以当圣徒了。那怎么当圣徒的？因着信，在保罗观念中，你就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就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人生的意义，不同的人生的价值，不同的一切，所以你是不同的，所以你就是圣徒，分别为圣的圣徒。那那个是一次的，那不用说慢慢分别为圣的，我一信主我就成为分别为圣的一群人，那个叫做 set， 那个叫做圣徒，这是一次的。但是我的生命中让圣灵掌权，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个是渐进的，那个是保罗所谓的成圣，是渐进。希伯来书这边所说的成圣，恰恰就是保罗所说的成为圣徒的意思。所以是一次，我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耶稣的赎罪祭一次献上，我就已经身份上成为圣徒了。这个不是渐进，是一次。而且呢，后面甚至提到永远完全，那些得以成圣的人，得以成为圣徒的人是永远完全的，永远的一次的完成了。但是生命的改变却是另外一个渐进。所以待会儿以后提到前面第六章曾经提过第十章的后半段，你会开始看到作者讲到这里，当他讲到应用的时候，他再一次警告我们不要再退后了。正如第六章所说的一样，你的生命是不进则退的，所以你别就随波逐流就下去了。表示说你成为圣徒的身份是一次就拥有的，但是你生活生命中的长进却是渐进的。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如果你不能够坚持下去的话呢，你就走着走着走着又退下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从来没有忽略到这个事实，就是成圣是一个过程，但是身份上成为圣徒却是 once for all， 那就是说一次就完成的。就这边所强调的成圣是一次就完成的，就得到了一个成为圣徒的身份。所以十一节开始呢，他再一次好像一个总结一样，把地上的祭司跟耶稣做祭司做一个对比。他说地上的祭司呢，是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礼物。这边就提到好几件事情，他是天天要献祭的，而且屡次的要献祭的。耶稣呢，就是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一次的。然后他提到这个祭司是天天是站着侍奉神。祭司在那个会幕里面，或者后来在所罗门的圣殿中是没有椅子的哈，整个圣殿中从头到尾都是站着的，献祭的都是站着侍奉神，没有资格可以坐下去。你在圣殿你坐哪里？不要说至圣所没有得坐的，在前面的那个圣所也没有椅子的，所以从头到尾都站着的。但是耶稣基督呢，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十二节就在神的右边就坐下去了。所以这边坐下去跟站着又是一个对比，那就是说耶稣基督这种的祭司是不一样的。他献祭坐下去了，坐下去不但是他有一个地位，因为他坐在神的右边，第二个坐下去的就是完成了，那站着呢永远没有完。所以这次献完祭出来了，隔一阵又要进去了。尤其在圣所里面换陈设饼啊，做很多啦，这个点那个灯啦，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是每一天都要进去了，每天都站着，然后出来再进去再出来，他永远一直是站着的。所以一个是一次的，一个是天天的，一个是献上永远的一个赎罪祭，另外一种是献上牛羊作为赎罪祭，却是不能够除罪的。十一节最后，这个祭物永远不能够真正的除罪，它只是提醒我们的罪。然后耶稣基督是坐在神一个宝座的右边，那是一个最尊贵的地位，祭司只是站着侍奉神的仆人。耶稣作为祭司，他能够让所有信靠他的人，十四节叫所有那些信的人呢得以成圣，而且是永远完全的。这个成圣的意思也就是说他里面的良心被洁净了，但是那些用祭物的人呢 却是永远不能够让他的良心得以被洁净。他只是被提醒自己是有罪的，因此他良心总是没有完全。那什么叫完全，什么叫不完全？那就我刚所说的，当你良心被洁净了，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这一位至高至大的神面前，却不害怕。这就是我们的特权，这是基督教的独特之处。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是让这位神一方面是至高至大最高的，但是又是至亲至近，同时能够做到这两个的，这是基督教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救恩。我说其他的宗教要不然就把神从天上拉到地上来跟我们平起平坐，然后我们彼此交易一下啊，就是我做点什么你给我做点什么，你替我服务不错我就把你的庙呢贴金贴银啊，你搞不好我就把你庙给烧了。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怎么样，台湾以前有一阵子，现在有时候还是会这样子，那个什么中奖券啊，买什么彩券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这烧香拜佛，拿这个佛拜托拜托让我中，中的话我一定给你打开盖个大庙，但是如果不中的话呢，你就不得好死。什么意思啊？然后果然没中奖嘛，大部分都没中奖，所以他拜了一个偶像，拜了哎，你没有让我中，好，我就跟你说了吗，让我中我就给你贴金贴银，不让我中就拿个菜刀头砍了手砍了，然后就把它丢在路边。所以现在台湾已经没有那么疯狂了，以前最疯狂的时候不得了，每到了开讲完毕，大街小巷河里面海边成千上百的没头没手没脚的那个偶像都丢在海里面丢在河里面，然后有一个人呢又是非常敬畏鬼神的，他就哎呦要命啊，你把这个鬼神砍的头啊，真的是，他就把他家里的房间就去海边河边专门捡这种没头没手没脚的偶像把它堆，没到两三个月他房子不够住了，整个房间几千个，因为每个月开讲一次嘛，那每个月有几千个，哇，那什么，所以你就知道，我说在这种民间宗教的观念里面，神拉低了，然后人跟神之间没有什么威严不威严的，就是你对我服务不够就砍头砍手砍脚嘛，他怎么会敬畏呢？但我说另外一种人就不一样，非常的敬畏，可是在敬畏之中，正如这边旧约所说的以色列人一再的献祭非常的敬畏，但是屡次就想起自己的罪来，良心永远不得洁净，然后永远跟神之间隔了一层，那就是前面第九章所说的好像一层木在那里，这个木拦在那里，所以呢我就永远不能够坦然无惧穿过这个木到那个约柜那边，到神的施恩座前，从这里到那里的路不通。为什么？良心没有得洁净，你永远觉得自惭形愧，我这样的人能够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吗？但是是因为耶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才可以这个靠着他得以成圣，而且是永远完全的，我们是凭着他的恩典。所以最后十五节之后呢，他再一次回到他曾经引用过的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书31章所说的，就是提到一个新约的问题。那个时候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新约乃是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又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罪愆和他们的过犯。罪已经洗净，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献祭的事情结束了，过去了，再也没有献祭的事。当然今天在犹太人当中献祭的事情也已经停止了，今天犹太教徒没有献祭不是因为他们也同意旧约过去了，不是，今天犹太人犹太教徒没有在献祭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照旧约的说法献祭只能在圣殿里，而圣殿被毁了将近2000年了，所以没有圣殿就没有祭坛，没有祭坛就不得献祭。但他们还在等着， 哪一天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再盖几个圣殿呢，他们就要开始恢复献祭了。当然这个日子到目前为止遥遥无期，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不再有献祭的事儿，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自己当成赎罪祭献上，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所以这个是前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过的那句话，但是当我们看到第十章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再回头再来看的话呢，你就感到非常的宝贵，非常的贴切。那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虽然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当从那个头头开始讲起，讲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再回头再一看，你更能够感受到那一个恩典是何等的大。第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他说什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今天基督徒来讲，这就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边的施恩宝座你要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第九章所说的会幕后面有个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约柜上面两个天使张开翅膀，中间的那就叫做施恩座。这边所谓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就是这个。那以前的时候大祭司一年才能进一次在施恩座前，而且要带着血先为自己赎罪，再为百姓赎罪，一年就这么一次。而我们却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就直接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不必经过大祭司，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而且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常常就会想起我们也曾经刚刚讲过的先知弥迦书，弥迦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用他自己的名字麦卡，这个弥迦这个字说了一句话，神啊有何神像你，因为这个弥迦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有何神像你。换句话说，在弥迦书最后写完的时候，弥迦最后的一句话是麦卡，是他的名字，神啊麦卡有何神像你。我觉得读到希伯来书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唯一心里面的一个反应也就是神啊有何神像你，让你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为我成为赎罪祭，使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随时得恩惠得连续做我们每天生活上的帮助。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独特性，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的。盼望我们每次读到这样圣经的时候啊，虽然是好像很深的一些教义，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想对我们的生命会有革命性的一个影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只是能够从心里发出这样的赞叹，发出这样的赞美，神啊有何神像你，可敬可畏。而你又这样子的蛮有恩典怜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也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天天为主而活，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